好，我们进到诗组篇第三卷的第十一折，这个师父耶稣继续的教导这个宗徒，是当时的这个作者，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。我们前面看呢，教导是人要跟着耶稣学，来到世上是为了侍奉天主，侍奉人，所以要把这个神圣的职务要好好的善尽，要接着耶稣继续教导了，要在我们学习这一个省察反省我们的内心第四，心中的愿望需要加以审查和节制。好，耶稣说了，五子，你不会的事还很多，你该学习。宗仆就问五主，什么事呢？耶稣说，你的意见当同我的意见相合，你不该自爱，但该随我的旨意。你的愿望往往烈火似的吹破着你，但你该细心思量，这个冲动是为我的光荣呢，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如果真为我的缘故，我不论怎么安排，你必定喜乐。如果有一些私利藏在心中，必要阻挡你修德前进，叫你难过。我们大概在神修上就叫做这个分别神类啊，辨别神类，辨别神恩，要问我们现在想做的、想有的一些心思意念呢，是合乎天主的旨意吗？还是只为自己？只为自己就有很多种可能性啊，可能最低级的就是个人的一些比较低级的利益，那有一些就比较需要小心想的，可能也是一件很好的事，但是呢，不见得符合天主的旨意，这比较是其实整个教会最大的麻烦啊！特别是我们修会里面嘛，我们总常常会觉得自己的意见比掌上好，而且是好的事情、好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知道这边谈的是要问天主的旨意，那你问天主的旨意在哪？通常就是很简单嘛，在制度上面已经写得好好的，各种的规矩，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有十诫。譬如说我有世界就很清楚，对，我说常举的例子嘛，星期天带着孩子们出去玩，那不是不对，但是更应该带孩子们进圣堂。这里为了孩子啊，对，为了孩子很好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嘛。就简单的例子啊，可以慢慢看，那很多的东西啊，家人很难得见面，家人都不是教友，我们就顺从人家一下，能不能够反过来让别人来顺从，不是尊重一下我们所有的信仰呢？我知道困难，我只是说这个，其实这边讲的很简单，就是问我们自己不能够随着我们的意思，要随着天主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继续念啊，你所有的心意在没有向我请示以前先别顺从，怕的是后来后悔，先前喜欢的后来反而厌恶了，因为不是凡觉得好的就该顺从，也不是凡觉得不好的就该躲避。志向虽然好，有时也该节制，怕太繁忙了，引你分心，越轨行事，为别人反成了恶表，或者由于别人的反对，你就顿时心神不安，志气颓丧。很清楚，所以有什么行动之前，先问问天主。简单的说，在耶稣前仔细的反省啊。那这边谈的特别是好的啊，不是凡觉得好的都应该要顺从。要问是不是合乎自己的现实的身份或者圣召，别把自己逼急了也不行。我在读书时候就有这个经验了，我读书时候一开始非常拼命嘛，就是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样子拼下去会死人的。就是不可能每天读书13、14个小时，不可能的，你就如果叫只想这样子撑个5、6年是不可能。第一年为了学语言而快速，那也许可以拼一下，以后读书我基本上我念书的时候晚上就是我们修会的生活规律嘛，到了晚上我们就是祈祷吃饭就散心到很晚这样子。那我大概就是只有就像一般的白天就工作8小时，晚上不读书的啊，那也很平安的就读完了，也没什么落掉什么时间了。这个是一个例子，我自己的经验呢，我们有时候做很多事情，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们做很多事情有一些是不得不做，有一些自己想做。那因为不得不做事情呢，又不愿意就是亏欠把它做完了，可自己想做的不肯放弃，就把自己搞得忙碌不堪 啊。所以自己想做的真的要问啊，就是先把不得不做的，我们讲是正常的义务完成了以后，有功夫有时间要选择一些，不能够全部想法都要实现，这不可能的，人都崩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下面的啊。有时候应当使用强力毅然决然的相反私欲偏情，不用管肉身愿意不愿意，务必叫他全随灵魂指引，所以该常常磨砺他，勉强他，他不驯服不可罢休，该叫他学习节俭朴素，不论什么逆境不许他抱怨啊。这个把灵魂跟肉体稍微分开来看，对吧？我们精神上嘛，所以要注意到心神要归向天主，肉体不服从逼他服从。圣方济把自己的身体当作驴嘛，帮驴把它痛，天天痛打自己的身体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例子。但我们今天也不会完全遵守这样的一个严厉的神修方式，但的确在意志上是要注意的。我们不能够让这个肉体去管控我们的思想，不行的。好，最后是要下一条，第十二条，要学习忍耐，要克制私欲。好，宗璞说啊。回答耶稣了哈，无主无主，依我看来，忍耐的德性为我实在要紧，因为在世界上不称心的事情多得无数，我无论怎样为我的平安打算，我这一辈子终不能不斗争，不能没有苦楚啊。这个每个人的经验嘛，对不对？不可能事事顺心，对，我们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。你注意到那个不如意啊，可能是不如我意啊，可能是如天主的意啊，对不对？要练习一下。好，耶稣说了，五子你说得很对，但是没有诱惑没有苦难的平安我不愿意你寻求，虽然你受许多灾难吃无数苦楚，我还要你想自己得到了安宁。如果你不能受重大的苦难，炼狱的苦你怎么受得了呢？两样苦难常减轻的一样才是，是躲避后世的苦，你当为天主而勉励忍受现世的苦。你想世俗人受苦少吗？纵然是最有福的人也不能没有苦难。很清楚的啊，我举个小例子吧，我们那个立法院长在美国要参加总统就职嘛，对不对？突然间他们从这个户外改为户内举行，那不能进不去了，怎么办？进不去了，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他得想办法解决啊，一样的啊。那我想不止他们，包括所有的外交人员都要解决嘛。有些人可能看笑话，有些人可能就是想办法帮忙，看大家的心态。那这边就谈的，这边实际上是极端的比较，我们最终有一个审判。万一被罚到炼狱里面，我们其实还好啊，不是地狱已经不错，对不对？但炼狱的苦跟现实的苦是无法较量的，所以现在受点苦呢，比将来去受苦要好。是这个，当然这非常传统的神修了，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的，可能不必这样子吓自己，但对我们现实的苦难当中啊，靠着耶稣得到平安，那才是真正的成长。好。你说啊，耶稣说，你们人说仆人说，世俗人快心乐意的事多，常人随便，他们的苦难自然觉得轻而易受啊。世俗人来看，好，他说，纵然你说的果然是真，他们随心所欲，愿得的就得，但是这样的福乐，你想他们能享几天？啊，就是修道人说，你看看外面的人，那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对吧？对，要去哪就去哪，对不对？我们修会不行呢，得要服从，还得申请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东西嘛。啊，他说，但他说，耶稣说了，这样的福乐能有几天呢？还是一样，看着生命的终极啊，看生命终极。他说，富贵像云烟，顿时就过，过去以后，连福乐的踪影也没有了。况说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即使享福也不能没有忧愁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惊惧，多次在他所想的快乐上边就有痛苦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他既贪图失乐，无节无度，自然当受羞辱，当受苦难。很正常的，就我们很多这些看起来外表上光鲜亮丽的，甚至于在世界之巅啊顶峰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困难吗？不可能的了，对不对？只是说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困难而已啊。好，那爱，你看这样的福乐是多么的短促，多么的虚幻，多么混杂丑陋不堪。可是罪人们就如同瞎了、醉了， 一点不醒悟，好像蠢玩的走兽，为了一些的快乐丧失灵魂。五子，你可别这样，别顺着偏情，别随着私意，只设法悦乐于天主，你所盼望的天主必会赏赐。好，谈的是贪图世上的福乐，不知道我们永恒的真正的福，不会追求是一个什么，是喝醉了，是傻子，是蠢玩的走兽。这个是我们常骂人禽兽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类似的语言是一样的。好，就是我们看，就是有人有灵的人，我们真的天主所创造的人应该是有灵性的，有天主圣神的，应该寻找天主的。好，如果你愿意常真乐，得我的安慰，先该亲见世俗，断绝虚荣，才能得我的降福，多享神位。你越弃绝世乐，越能得到我的甘美神乐。但要达到这个地步，先该经历一些忧烦和斗争的辛苦。比方旧染的恶习阻挡你，你该练习行善来制胜它。肉情若抱怨，该用神情热爱来约束它。昔日的老毒蛇要来诱惑你、扰乱你，你当用祈祷把它赶走。又行几样善功，把大门关闭，永远不许它进来。啊，就是希望修得成圣的人，那有更多的困难。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因为魔鬼就见不得人跟天主建立关系，所以当我们愿意跟天主有关系时候，那魔鬼是更凶恶的。我说那些已经堕落的人，魔鬼不需要努力了，不是吗？那对，只有这些我们真正肯寻找天主的人，这边这个昔日的老毒蛇啊，就出来，他不会死的，他永远都在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那怎么办才是真正的这个修德呢？那当然就是谦逊的服从天主，服从耶稣，跟着耶稣学。我们明天继续啊！愿光荣归于父，
及子及圣神，及诸佛和天主，一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